一个月以前，中央军委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规定，自2021年4月1号开始实行。习近平自18大以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战火，最近聚焦到武器制造和军工系统领域。
4月29号，中国人大网宣布，由解放军选出的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海军原副参谋长宋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62岁的宋学是山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宋学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在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试航的歼-15舰载机起降试验任务副总指挥。宋学还曾担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与军工系统有着长期接触，拥有采购大权。在宋学落马的同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和董事长尹家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去年也有曾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任职的老虎被打。2020年5月12号，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和董事长胡文明退休近2年后被查。
常驻北京的时政评论家艾讷谭根这样告诉美国之音。军队腐败当然不只是军官的腐败，军工企业也是如此。腐败不单单是一代人的问题，所以不可能根治。但是习近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他不能容忍腐败。回顾中共军队反腐历程，中国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习近平自从2012年中共18大上台以来，对中国的官场腐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治，而军方腐败是重中之重。军方腐败由来已久，在江湖时期达到顶峰。习近平下决心通过整改军队体制和惩治腐败，树立军威，建立一支忠于最高领导人的可靠部队。80年代中期，中国尚处于经济落后年代，军费比较紧张。为补贴军用，1985年，中央军事委员会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经营商业贸易，所谓以军养军。在中共中央军委3大总部带头下，各集团军、省军区、军分区纷纷进入商界，经商范围也越来扩大，军方利益迅速膨胀，涉及几千家公司和企业，从酒店、夜总会、歌舞厅到航空、医药、移动电话网络、股票经纪和电子公司，各行各业无所不揽。军队经营所得确实改善了训练场地和营区条件，解决了经费紧张问题。然而由此滋生的腐败问题也越演越烈，尤其是中国东南沿海军队和北方军队的猖獗走私行为。同时搞经商分散了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的精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队履行职能和战斗力，并且军队企业经商难免要与民争利，不可避免地影响军政军民关系。90年代初，时任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和其他领导人不得不对腐败盛行的军队经商问题开始喊停，从禁止作战部队经商，到剥离地方挂靠企业，到停止军队的一切经商活动。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军方暗中抵制，或者改头换面，或者继续变相经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直到90年代，全国走私狂潮如洪水般泛滥，给口岸税收带来严重损失，军队自然也非世外桃源。江泽民传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凯恩在书里写道，军队企业参与走私活动，每年给中国带来大约120到250亿美元的损失。1998年7月，江泽民召集人民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开会，要求制止军队走私活动。同月，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但是在大约20000家军队所属企业中，1998年底只有不到5000家完成向敌方的交接。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邓宇文先生这样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企业他一定会划给那些跟这个企业有很密切关系的军队的人来掌控啊，他们那么这帮人的掌控，他名义上他已经不是军队了，他已经脱到军中了，但是他跟军队 有很密切的这种关系。那么就是军队有我们讲这个，它其实还某种意义上呢，它还是为军队服务的。
从2000年到2003年，中央政府连续四次调整军队人员基本工资标准，还相继建立了工资奖励制度和应急部队岗位津贴制度，以提高基层军官待遇。2011年6月，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批准了中央军委印发的《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可所有这些制度和规定，和中共其他廉政制度和规定一样，都未能遏制住军队腐败的高发态势。对此，位于美国的兰德智库、熟悉中国军方动态的提摩西·希斯这样告诉《美国之音》
：“Arguably, also, Deng Xiaoping, who initiated a lot of these get-rich-quick policies.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so eager for rapid growth.”
邓小平年代讲究的是快速致富，在这个大背景下，很多腐败行为得到了纵容。而江泽民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共产党却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体制来遏制腐败，所以整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胡锦涛当政时期虽然也试图进行反腐，但是他比较谨慎，并没有大刀阔斧的惩治贪腐，所以在他治下，军队腐败可以说是只退不进。
2012年开始，自出任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以来，习近平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反腐斗争，军队首当其冲。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18大到19大之间，也就是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内，中国军队共立案审查4000多起，给予纪律处分13000余人，至少69名军级以上老虎落马，涉及中央军委、原总部单位、原7大军区、军校与研究机构各个兵种以及武警部队。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一个调查中死于膀胱癌，一个被判无期徒刑入狱。对此，邓宇文这样评价习近平的反腐动机：
他认为这个天下是他们老爷子打下来的嘛，那么他如果不想做一个王党亡国之君，对吧？他就必须有所作为。他认为他能够这个有所作为，而且也能够把共产党从这种腐败的这个泥潭里面救出来。跟胡锦涛不一样，胡锦涛是一个平民族女啊，是习近平，他是所谓我们讲都是所谓的这个共产党的第一的打天下领导人的这个族女啊，当然那个天生的那种所谓的这个对这种政权的这种认同感不一样。
习近平在2014到2016年之间，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队改革。除了裁军30万，还成立了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并且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小组组长。习近平改变了之前的军队组织结构，用5大战区代替了原来的7大战区，改变军种比例，陆军减员，原集团军主官几乎全部换岗，更多资源投向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2017年10月，中共19大通过新版《中国共产党章程》，里面不但强调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还特地加入了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2017年中国共产党19大之后，习近平提出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解放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并且再次要求2018年底全面停止军队一切有偿服务。近年来，第13届人大已经有5名军职人员的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邓玉文认为，习近平反腐有两个目的。
简单来说，就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目的吧，就是所大的目的就是说，到习近平时代，这个中国的腐败太厉害了，不管是军队也好，还是这个官长也好，就算共产党所提倡出来的这个不反腐，这个党就亡了啊！这不是说说而已，这确实是非常严重啊！再不反腐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你可以说是为救党，哎，救党。反腐是一个大的目的，那从一个小的目的来，从习近平个人来看，那么他反腐呢， 但是为了巩固权力。
邓颖文认为，通过反腐，共产党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得到修复，国力也进一步增强，所以救党和立威这两个目的都实现了。习近平的权力已经无人挑战，权威达到顶点，甚至超过了邓小平。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